西面和亚拿。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兰罕弟兄1959年2月11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波多黎各圣胡安所传讲的信息 Simeon and Anna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211。那我们盼望神为我们行大事，我们的场景今晚从耶路撒冷展开。那比我们昨晚所说的晚了一年，那是在主耶稣诞生之后，那时候的消息不像现在这样传播，他们没有电视，没有媒体等等，那唯一传播的方式就是靠口口相传。那还有一位名叫西面的老人，他是圣殿的祭司，我们称之为老圣徒。他是神受高的仆人之一，神在所有时代都有他的仆人们，神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人是的，可以按手在他身上，或者说把他的道放在他里面的。有时候只剩下很少的一些人，有时候甚至到了只剩下一个人了，但神总是会有这样一个人的。那这个人正在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他在等候神履行他的诺言。他是个拥有圣灵的人，因为圣灵向他启示说，在他看见主的基督之前他不会死的，他有权利相信这点。他的许多那祭司的弟兄，那也就是他们所说的，那已经有些低沉了。那说这怎么可能呢？那他们从一开始就在等候弥赛亚，那他们的情况比以前更糟了。那他怎么会来呢？但你瞧，神以自己的方式来行事，他神秘的方式来行出他的启示。耶稣说，就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现在岂不是一个美好的时候吗？那你瞧，他若不聚集他的百姓，他就一无所行。那这就是我相信他现在正在做的，呼召神的选民。当世界处于繁荣的状态，那他们有足够的食物，那有大的飞机，那还有各种伟大的科学。哦，他们说我们现在正是准备要生活了，那现在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了。但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你没有看见他在做什么吗？他把他呼召出来的孩子们召聚在一起，就像他当时那样，西面、那撒加利亚、伊丽莎白、 是血汗，那么刚刚预备好，那么某件事就要发生了。那在世界的另一端，那甚至是在宗教的世界里，我们都认为他们走错了方向，认为他们是狂热分子，但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西面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因为圣灵是这么说的，他有权利相信这点。那如果圣灵这么说了，那就是这样的了。我今天也是这么相信的，我们有圣灵的应许，在这末后的日子，他将自己的灵浇灌教会，他会招聚他的教会，他显大的迹象奇事，我相信我们看到了，就像他所应许的那样。所以我们在等待那被人称为狂热分子，但是并没有两位圣灵，只有一位圣灵，那应许这个人的同一位圣灵也赐给我们一个应许。我们相信，不管这世界怎么说，我们都相信神必持守他的应许，他一直都是的，他也永远都是的。那过了八日，根据习俗，耶稣要被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行割礼。那按照律法，母亲也必须为他的洁净来献上祭物。那让我们想象，那今天是周一的早上，那我们在店里，那这是忙碌的一天。那我顺着这个队列看，那就像店里右边的一条祷告队列，那在巴勒斯坦大约有200万犹太人，那一天内就有很多的婴儿出生，那每一天都很多母亲排队来为他们的男孩行割礼，并且为他们献上洁净的祭物。那今天上午我们来看看这个队列，那大约九点，母亲们都排好了队，每个人都抱这个小婴儿，那他们穿着针织的外套，那漂亮的小靴子，他们中了许多人在献上羊羔，那羊羔是富人的祭物，但一个农夫或者说穷人，那他们的祭物是两只斑鸠或两只鸽子。那注意，沿着这个队列，那有一个不到18岁的小女孩，她独自站着，那其他所有的人都跟她保持距离，说别跟她有任何的关系，她名声不好。因为他的孩子是在神圣的婚姻以外生的，所以跟他保持距离，别跟他扯上任何关系。但是玛利亚，他知道那个孩子是从哪来的，他知道那是神的儿子。那就像今天人们说我们是狂热分子，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超自然，但我们知道这是从哪儿来的。不管他们怎么想怎么说，我们能看到事情发生的样式以及的成就的方式。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些不识字的穷人，但我们知道我们心中有什么， 那所有其他灵儿都穿着针织的衣服，但这个小家伙，那他却被裹在襁褓里。那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被包裹在那他出生的时候连衣服都没有。那然而他却是天地的创造者。他出生在一个马房的马槽里，那是一个墙壁上的洞穴，他没有衣服，于是他们就把牛背上的裹的布取下来，将它包裹在里面。那他在这里裹着襁褓，那对剩下的人来说，他不算什么。但对于知道他是谁的这位母亲来说，他是一块宝石。今晚也是一样，每一个把他放在心中的人，那他们往前移动着。那如果神做了应许，他就必须持守他的应许。神应许的西面，那就是借着那应许你应许我的同一位圣灵，说他不会死直到他看见了基督。那让我们来看看他，他在书房那边，他拿起圣经，他开始读，突然间圣灵说，西面站起来。哦，我喜欢这样，神对他的应许有恩典，圣灵在做工，这圣灵就是现在在波多黎各做工的同一位圣灵。大卫说，等深处向深处呼唤，那如果深处呼唤，那么就必须有一个深处回应。那就像是这样，在地上有树长出来之前，必须先有一块地让树来生长。在鱼背上有鱼鳍之前，那鱼鳍，那鱼鳍在鱼背上，那鱼身上原来游泳的器官。那必须先有水，才能让它到水里去游泳，否则它就没有鳍了。那不久前，在美国，我在报纸上读到一个小男孩在学校里边吃铅笔上的橡皮擦，那他的母亲很惊讶。有一天他出去，发现他的孩子在门栏上吃自行车上的橡胶踏板，那是他带着去看医生，他们带着去了诊所，那检查他的身体，医生说他的身体需要硫磺，硫磺。那如果这里有一种对硫磺的渴望，那就必须先有硫磺，必须先有硫磺。因为如果那外面，那必须有某种的东西来回应这种的渴望。那听见，就像这样，在成为创造物之前， 必须有一个创造者来创造这个创造主。因此，如果今晚在这群人中有一种对神医治的渴望，那就表明在某处有一个开放的泉源，否则你就永远不会有这种渴望了。如果你渴望想要看到神的大能，那么神的大能肯定就在某处要满足你的渴望。那如果圣经里没有一处经文宣称神的医治，然而那一定由你们的灵魂所呼唤的，那呼求神的医治，深处向深处呼唤，这就是为什么你来这儿的原因。赐给西面应许的同一个圣灵，也是告诉你这有医治的能力的同一位圣灵。那么从这座城市的四周，那越过这些山丘，引导西面的同一位圣灵引导你们来到了这里，来遵守他的诺言。在末后的日子，他说将我的灵浇灌百姓，有迹象和奇事。同样的圣灵也持守他的应许，就像他对西面所做的。那如果基督在圣殿里，那么圣灵就有责任带这些相信神应许的人去见主耶稣。今晚也是，如果基督在这里，那么爱基督的人就会被他的圣灵所驱使到这里来看到他的大能。让我们来看看西面，他坐在殿里在读书，圣灵说起来行走。我想是这样的，你相信神的儿子是被神的灵引导了吗？你不必变得聪明，你只需要对引导你的那一位有信心。我记得有一次，我从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过来，那我正要回家，那遇上了暴风雨，那飞机不得不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降落。那他们正好让我在旅馆里边住到第二天的早上，那他们说我们将在七点离开，那豪华轿车六点会过来接你。哦，好吧。那当晚我写了几封信，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准备去寄信，我在街上走着，圣灵来了说停下来，转身往回走，一直走。我看了看表，那我只是继续的走着，沿着城市的那大部分的地区走下来，在河的下游，那你把这里的有色人种叫什么，乃至到黑人居住的地方。那我走在街上，圣灵说继续走，我知道你们相信我们是被圣灵引导的。那我看了看表，那快七点了，圣灵说继续走。那我看了看那悬挂在大门的上方，在一座小房子里，那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靠在门上， 那我开始从他身边经过，他说早上好牧师，我转过身看起来，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个传道人，他说我知道你要来，神在现在两头在做工，这个情况发生过几千次了，我只是告诉你们这个，因为这个在我的心里边。那我看着他，我说大婶儿，就是女士，你怎么知道我是传道人呢？他说昨晚我在祷告，我有一个儿子，这是神赐给我的。他说你读过圣经里书念妇人想要孩子的那处经文吗？那先知以利亚给了祝福，他就生了一个儿子。我说我记得这故事，他说我就是一个像那样的妇人，神给了我一个儿子，但我很遗憾他出去结交了错误的伙伴，他染上了一种疾病，是一种性病，他快死了，他被盗了。他说两天前医生来过，说了再也不会起来了，他的心脏瓣膜那被疾病吞噬了。他说他躺在那儿奄奄一息，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就这么死去。他说我的宝贝儿，他说我整夜的祷告，我说主啊，你将这孩子赐给了我，但是你有以利亚吗？他说我去睡觉，今天凌晨三点主对我说起来站在门口，会有个人来到这条街上，他穿着灰色的西装，戴着棕色的帽子，他说我天没亮就一直站在这里，他说当我看到你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说女士，我的名字叫巴拉罕，我是为病人祷告的，你听说过吗？他说没有。那巴拉牧师，我从未听说过你。我走过去，把手放在他背上，都被露水打湿了。他把一件男的衬衫系在头上，那泪水从他黝黑的脸颊上滚落下来。他说你能进来吗？那他打开小门时，我走进那间只有两个房间的小棚屋里，我看到地板上没有一块地毯，只有一张床，在门上有个牌子写着神祝福我们的家。我曾到过国王的宫殿里为他们祷告过，并有幸去过世界上最好的房子里，但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那天早上在那间小屋里那样受到欢迎。那我看见床上那躺着一个魁梧的男孩子，大约有180磅，他手上攥着坛子，那呻吟着，他咕哝着，他说太黑了。我问他他在说什么，他说牧师就是这样，他迷失了，他一直这么说已经两天了，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已经疯了，但他以为自己在海上的什么地方，他很冷，那又冷又黑，他迷失了，以为自己在船上，他找不到出去的路，他哭着祈求怜悯，你知道，牧师，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这里向神祷告的原因。如果我能够听到我的孩子说，妈妈，我得救了，我会很高兴看到他回家的。我说，可以为他的医治祷告吗？他甚至对此都不感兴趣，他对医治一无所知，他只想让他的孩子得救。他亲吻他的前额，他说，愿神祝福妈妈的小宝贝儿。想一想，他躺在那儿，这是一种耻辱，在罪恶中，但是不管他处于什么状态，那母爱都不会消失，那仍是妈妈的小宝贝儿。那耶稣说的是何等的爱，神说妇人可能忘记了缺奶的婴孩，但我却不会忘记你。哦，神对这个世界有多么大的爱。我说，姐妹，我们来祷告，我们跪了下来。哦，说到祷告，他祷告的时候，我知道他认识神，我哭了。等他站起来的时候，他拿起围裙，我擦了擦眼睛，他说，你现在可以祷告吗？我说，主啊，我已经晚了两个小时了，我的飞机飞走了，但是我顺从你的圣灵，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把我带到这里，但主啊，你仍然是神，我只是在照你的指示来做，这就是你要我见的人吗？就在那时，我听到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声音，那个男孩他说，妈妈，屋子里边亮起来了。大约五分钟后，他和他的母亲还有我一起坐在床沿上赞美神。两年后，我又去到了西部，这次我是坐火车，我在火车上买不起那么贵的三明治，那我买不起，所以我会等到火车停下来，那我去买一袋汉堡，那然后那我在孟菲斯下车，在火车停靠的间隙开始向小汉堡包的摊儿跑去，那我听到有人在喊，那是个戴红色帽子的一个人啊，搬运工，他说，你好，巴拉牧师。我转过身，那他来了，来一个年轻人，他挺着胸，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我说，不记得了。他说，到一年前你来到了这个城市，你还记得你到我妈妈那里去的时候吗？我说，是的，我记得。你不会是那个男孩子吧？他说，是的，我就是他，我不但得了医治，而且我现在是基督徒了。那天早上，当我离开那个家的时候，我跑出那个房子，拦了一辆出租车，我急忙赶往机场。那当我到达那的时候，已经晚了两个半小时了，然而他们却在为航班做最后一次的登机广播。想一想，想一想，这个神 借着一个可怜无知，连名字都不会写的富人的信心，但他的信心却让一架飞机从天迫降，把飞机按在地上。如果我们也能被圣灵引导，西面被圣灵引导，他来了，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他只是走着，他走到那排富人的前面，沿着队列往下走，他在这个小妇人面前停了下来，他的孩子裹在襁褓里，那我当我想到这个，神则肉身显现，天地的创造者躺在一个妇人的怀里，甚至没有衣服穿，只是一块旧布裹着的，我们算什么？我们该配得什么？我们自以为了不起，我们什么都不是，唯有借着神的恩典。西面停了下来，圣灵一定是说停下来，西面，我给你看一个迹象。他转过头去，他跑过来，将孩子抱在怀里，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安离去了，因为我的眼睛也就看见你的救恩。那时在一个角落里站着一个瞎眼的女先知，她的名字叫亚拿，她已经84岁了，什么也看不见，她整天禁食祷告，她也是被圣灵充满。就在那个时候，圣灵说，站起来亚拿，他来了，双目失明，在圣灵的引导下，被圣灵所引导，他穿过了人群，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也看不见要往哪里去，但他被圣灵引导。那是今晚引导我们的同一位圣灵，只要你被圣灵引导，你去哪里都没有什么不同。他来了，他来找玛利亚，他看到他的脸，他举起双手，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开始说预言。同一位神今晚就在这里，神的儿女们，你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今晚你们愿意圣灵引导你们到同一位神那里吗？让我们低头，在我们祷告前，我想知道，在你低头祷告的时候，有多少人愿意举手说，伯兰弟兄，求你在祷告里纪念我，举起手来。哦，上千的人，主啊，我们都是属地的人，我们把脸转向你造我们所用的尘土，如果耶稣食言，总有一天我们会再回到尘土中，但神呢，求你将永生赐给我们的心，使我们有一天当耶稣降临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尘土，但到了公义之子兴起，带着医治智能的翅膀来到，这必死的又成为不死的，我们要复活， 被提到空中与他相会。每个举起手的人赐给他们永生。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多么的高兴，这些圣经中读到的令人激动的故事，不只是一个历史中的神的历史，而是一位活着的直到今天仍然是一样的神。那我不认为我们这里有地方来叫祷告队列了，也许如果他们发祷告卡的话，那可能明天晚上我们来使用。我相信有这么大的信心，我就不需要祷告卡了。那这将给你们每一个没有祷告卡的人一个接受祷告的机会。那你们相信，那已经向你们解释过了对吗？牧师已经向你解释了耶稣基督的应许。如果他今天仍然是那个时候同样的耶稣，他的应许是真实的，那么他今天会做和他当时所做同样的事。有多少人曾在这里看到过他这么做？有多少人没有看到过的请举手。那大概有一半。那对你们，那你们中许多人不久前在没有看到任何事情发生的情况下就接受他的作为救主，太好了。好的，那现在你们做领受的这位神，他已经应许要持守他的道。那就你们新来的人，那耶稣从牧师所说，当彼得被带到他面前时，他知道他是谁，告诉了他他是谁，说出他父亲的名字是什么。是的，犹太人说，真正的犹太人，真正的信徒说那是神的儿子。那腓力那带来了拿单叶，那当他来的时候，耶稣说出了他是谁，他到过哪里，他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那许多教会的人说的是魔鬼，这是别西卜，他们心里边这么想的，他们并没有大声地说出来。但耶稣知道他们的想法，他说会赦免你们这么做。但有一天那圣灵来做同样的事儿，那说话干犯圣灵的，那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他找到撒玛利亚人，那你们记得他从来没有去到外邦人那里，只有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韩和闪的族人。我们是属亚佛的民，是外邦人。那耶稣遇见了撒玛利亚夫人的时候，他说你去叫你丈夫到这儿来。他发现了他夫人心里的是什么。夫人说没有丈夫。他说你有五个了。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些事，但你是谁？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进了城说出来看一个人，他将我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这不就是那位弥赛亚吗？如果这是昨天弥赛亚的迹象， 如果今天他就同一位弥赛亚的话，那么他就会做同样的事。有一个女人从人群中走过，她摸了耶稣的一身碎子，她患有血漏，她走回到了会众里。那我说这些是为了新来的人的缘故。那注意，那这样你们就不会认为我错了，这是神的应许，他应许了，好让你们能够知道神持守他的应许。那女人摸了他，每个人都在摸他，那耶稣站住了，他说谁摸我，怎么都不承认，他说有人摸了我，我感到虚弱了，有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耶稣四下里看，找到了他，说出了他患了血漏，他的信心救了他。那你们熟悉这个故事，那圣经说耶稣基督现在是大祭司，他是唯一的大祭司，唯一的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是的，他坐在神的右手边带球。圣经希伯来书说他是能被我们的软弱所触摸的大祭司。那如果他仍然是同一位的大祭司，那如果你们能触摸他，他要行同样的事。那这有多少人不会在明晚的祷告队列中的？那谁是没有祷告卡，但你相信，你有信心在荣耀中触摸他，举起手来。好的，那如果你能相信，那这是摊牌的时候了。这神的话语要么是真实的，要么是错误的时候了。我要么是神真实的见证人，要么是神假冒的见证人。神会证明的。那就让他来做审判官。你们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那有真正敬畏的相信神，不要走动，只要虔诚的祷告几分钟。那祷告请准备好翻译，我相信你们能明白我现在的处境，但我相信神，他派我来做这事儿。我要让你们知道基督教是唯一真实的宗教。我看见一位女士，如果你们想抬起头来的话，和一个小女孩在外面的角落里边祷告。如果你相信那个小女孩会得痊愈，这个小女孩说话有困难，如果你讲的话就抬起头来，她讲话有问题。是的，还有他去看了医生，医生说他要做扁桃体的手术，你把他带到了这儿，相信耶稣会医治他。 那为了让你知道我是神的仆人，那坐在你旁边的是婴儿的祖母，那母亲她坐在尽头那里，这是真的。那为了让你知道我是神的仆人，他的祖母正在为他的胃病祷告。是的，你全心相信我说的是真实的吗？那我对你来说是陌生人。好的，你可以回家了，不要怀疑，你会好的。如果你能相信，有一个人坐在我的面前正在祷告，他有胃病，他的妻子就在他身边，他得了妇科病。那如果你全心全意的相信，你信吗？那你就可以得医治了。请举起手来。好的，站起来。阿们，耶稣基督使你好了。坐在后面看着这边的这个男人，他有胃病。先生，如果你相信，那最后边第二个人，那你就会得这一治。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好的，要相信。那人在祷告，那是个男人，他的神经有问题，他睡不着，他起夜，那就忘了他吧，那今晚会睡着的。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能帮我个忙吗？我看见神已经医治了你。那坐在你旁边的女士，有主的天使在这上面。站起来，女士，你在受着压迫，精神上的压抑。是的，先生，把手放在彼此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谴责那个灵。撒旦，你被揭露了。奉耶稣基督的名，从他身上出来。阿们。现在你可以走了，你会好的。那个女人身上的邪灵，那里又来了。她身后有个女人在祷告，因为她的儿子坐在她身边，她的儿子他又有精神上的问题，母亲在为他儿子祷告。那站起来，把手放在你儿子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他。哈利路亚！只要相信，要信心。这一位女士就在我面前，他的后背有问题，有并发症，他的情况很糟糕。我觉得他没有明白我说的，听我说，旺达奥特茨，奥特茨，站起来，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如果你能相信，他在这儿，那给他站起来了，他好了。他们在触摸什么？不是我，他们在触摸大祭司，以圣灵样式来到的耶稣基督，就是引导西面的同一位。 那位女士，她坐在后面那里的，她患有哮喘，站起来，那是很好的信心。但有一件事你更需要的，那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愿接受的做你的救主吗？对一个罪人来说，那是很好的信心。举起手来，愿你得救，罪得赦免，平平安的去吧。哈利路亚。在这女人的后面，有个男人正在祷告，有神经的问题。那旁边的是他的妻子，他有糖尿病。是的。那现在站起来，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有一位女士，就像那个妇人一样，那站起来，我对你来说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耶稣基督认识你。如果神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举起手来。你有妇科病，你去看了医生，他想给你动手术。是的。你相信我吗？我告诉你，你属于哪个教会，你是个浸信会的。举起手来。有一个男的坐在他旁边的，他患有前列腺的疾病，他晚上起夜，你相信吗？是的。站起来，全心的相信，回家去吧，你会好的。坐在队里后面的，那里是两个人坐在那儿，头上有黑影，那是癫痫。你相信，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接受耶稣基督，会使你痊愈。哈利路亚，你相信吗？你们每一个都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人，如果你们现在相信，每个人都能得医治。如果你们相信，就站起来。主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让每一个人得医治。主啊，求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撒旦，我来挑战你，你被揭露了，你只是在虚张声势。我们要你摊牌，耶稣基督打败了你。你没有合法的权利，你是个失败者，耶稣基督打败了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出来。